片簪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经残。我们知道在黛玉教香菱写诗的时候，特别告诉她两句对联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两句对联啊，一片簪敲对着半轮鸡唱，千里白对着五经残，千对五，数字对数字，这就是所谓诗句里面的关键所在，就是对联。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在写月，可是没有一个字碰到月，所以讲的是一个隐喻的东西，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在那边洗衣服，拿着木棒在敲打的簪敲，一片簪敲千里白，这个月用一个白字点出来，就是月光的白，在一片月光里面，所有的女人在村落里面拿着木棒在敲打衣服，一片簪敲千里白。好，那个精彩是这个衣服的簪声，这个声音好像不是打在衣服上，打在石头上，是打在那个白的月光上。好，一片簪敲千里白，我相信这是汉字诗的最美的部分。而且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能够接触的英语诗跟法语诗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一片簪敲千里白，这个绝对是汉诗里面最动人的句子啊！就是你要翻译成英文跟翻译成法文你都翻不出来，因为怎么样子一片簪敲千里白，那个视觉上最后落在白这个字上，那种视觉上的空茫啊，就是你夜晚你感受到月光最美的时候，是因为在月光里感受到所有的女人在那边洗衣服的那个簪声啊，一片簪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经残啊，在黎明天快要慢慢亮，日光将要代替月光之前最后的那个半轮的月光，半轮鸡唱已经鸡开始叫起来了，那个残月的感觉，他都在讲月亮，可是都没有碰到月亮这个字。好，这个才是在写诗里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全部是写情境，而不是直接写到那个月啊。绿蓑江上秋闻笛啊，带着绿色的笠帽，披着蓑衣啊。我们知道这个农渔民的蓑衣，过去它是摘这个旁边的一些棕来做的。绿蓑江上秋闻笛，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人看到了月光以后，被月光感动，他就在船头上就吹起笛子来了，那个笛声跟月光是有关的。或者在很多的古画当中，大家都看到像唐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张画里，在秋天的枫叶里，你就看到一个人坐在船头在吹笛，这个吹笛音乐也是一个心事，而这个心事是被月光引起的。所以他说绿蓑江上秋闻笛，那个月光是在秋天水上的笛声，把月光的视觉转成听觉上的一种美，那个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好像是听觉上的一个笛声一样，而且它是从绿蓑从渔民带出来的。所以我会一直觉得美跟知识没有必然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博士一定比一个渔民更懂美，我想不一定啊，我想不一定。常常在中国的古画里，我们看到绿蓑江上是一个渔夫在打鱼的过程里，他也有刹那之间觉得月光这么漂亮啊。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美学里，我们都认为美要慢慢经由一个学习慢慢得到，可是学习是可以得到美的，可是还有一种美是非常直觉的，像桑塔亚纳的美学里就认为直觉是刹那之间所显现出来那个心灵的明亮状态。那这个状态你非常难解释，我相信跟富贵贫穷无关，它跟知识的高低也无关，就是你会觉得某一个人在刹那之间他忽然会感觉到春天花开了啊，那这个花的香味吹过来，也许他是在一个贩卖东西的小贩，可是在生活的辛苦里他也感觉到花开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绿蓑江上秋闻笛里面感觉到，他是用一个渔民在江上划着船过去带出这个月光。红袖楼头夜衣阑，很多的女性，红袖是女性，很多的女子丈夫离家的时候会在楼，这个字也常常跟女性有关，因为过去的女性常常住在楼上啊，比较隐私的一个闺房，所以那个楼上有一个依靠的栏杆，她会睡不着觉看着月光， 因为我们读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就有可怜楼上月徘徊这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是在讲一个女人因为丈夫离家，所以她睡不着觉，最后她就会看着月光，因为她会认为月光跟使她跟离别的丈夫之间有了一个联系，有了一个联系。所以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句子，最美的句子，愿逐月华流照君，她希望变成那一片月光照在她远在天边的丈夫的身上，君，君子的君，愿逐追逐，愿逐月华，月亮的光华流照君。所以这个句子是从这里画出来的，红袖楼头夜依栏，为什么依在那个栏杆那里睡不着觉？因为丈夫不在家，那种失眠，为了一个自己想念的女子失眠的时候，她在看的是月亮。可是作者还是没有讲出月亮，只讲红袖楼头夜依栏，会让一个女性夜晚不睡觉，靠在栏杆旁边在那边沉思的，其实是那个月光。那当然月光背后还有更大的人间的牵挂，是离别，是情感的某一种牵连的这个关系。博得嫦娥应借问，到最后的两句是一个比较平铺直叙的句子，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可以问一问月亮月宫里的嫦娥，我要问她何缘不使永团圆，为什么你这么美，月光这么亮，可是为什么你不是每天都是圆的，你要让我们在残缺里一直期待着团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其实变成中国古典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故宫博物院去看一下，大概在8000年前这个文化就一直在做圆形的玉璧，圆对他来讲是人间的最大的期待，因为圆就是没有缺憾，圆是没有缺憾。西方很难懂这个字，因为西方的圆就是一个形状的圆，可是在汉字里圆这个字是圆满，是团圆，因为人间太多残缺，太多遗憾跟残缺，所以最后在残缺里活着而期待有一天可以团圆，可以团圆。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讲到，我第一次思考到这个字竟然是一个保加利亚的文化学者，他跟我学汉字，他说为什么你们吃饭的桌子都是圆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西方为什么是方的，为什么最后的晚餐是坐在一个方的桌子而不是一个圆的桌子。那我才开始思考到圆这个字在你自己所熟悉的文化里其实有这么长的历史，就是对圆的期待，圆满的期待，圆满的追求跟祈求。所以也许从玉璧，过去的皇帝执政者必须拿着这个圆形的东西对天上的父亲说人间没有缺憾，所以我们知道封禅大典是皇帝拿着这个圆的玉璧去礼天的，那它代表说我在统治的社会跟天下没有遗憾，所以我才能够去封禅。所以大概只是恬不知耻的帝王会老在那边封禅，可是人间是充满了遗憾的，人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遗憾。那香菱在这里也是怀着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跟残缺活着而去追求了他的圆满，从小父母不能在一起，5岁被人口贩子卖，然后嫁到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丈夫这边，可是她的生命还有追求，她在这么大的生命的残缺里，她要问嫦娥何缘不使永团圆，为什么人生不是永远是团圆的。所以其实这句话已经讲人生里面大概10之8-9是残缺，可是心里面拥有一个团圆的最后期待大概就是圆满。圆满并不是现实，圆满是你心里面在残缺状况里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它才是团圆。